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李冬梅，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带给大家的是一组中国大陆方面的最新消息。五中全会前出现反习暗涌，改革派警告左转和战狼外交，全民脱贫成画饼，中国大学贫困生救助金遭削减，美国第七舰队公开三照片，中共扎扎跳。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将于10月底召开19届五中全会，习近平路线罕见遭党内非议，中共前外交官则强调警惕战狼外交。中共前外交官现公职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袁南生，在中共杂志《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20》刊文，直指要警惕战狼文化，不要错以为中共碰上了与美国竞争霸权的历史性机遇。袁南生是中共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外交学院原党委书记。袁南生文章分析目前中国的国际处境，认为在中美关系无法逆转的大前提下，要防止战略误判，尤其要防止对美国的误判，不要以为美国已经衰落，不要误以为疫情给中共带来和美国竞争霸权的历史性机遇。中美关系已经败坏到如此地步，文章说，而中共对外交往中比皆是对话变成了对骂，以为美国衰败，中共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共取代美国指日可待，鼓吹必胜论，将轻言战争和爱国划等号，煽动民意，民意绑架外交。文章警告切不可坐井观天，陶醉于所谓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的 GDP 就已经名列世界第二。1927年军阀混战期间，中国的国库居然列在全世界第三位，在1949年才下降至第四位。袁南生忧心中共的国际环境，强调切忌战狼外交，被认为是向习近平喊话，提醒习政权战狼外交行不通。被指为改革派的中共深圳前市委书记更撰文警告，中美冲突下当局犯下左倾错误，并呼吁保护民营企业。前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利有为于9月21号至22号在香港文汇报撰文，题为《路在何方》，指国家应稳定企业家民心，确保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受法律保障。他还指在中美冲突下最容易犯的是左的错误。李有文在文章中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按市场经济规律，民营和国有优势互补，另一条是政府主导，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资源，给国有企业下达指标，将优秀的民营企业吞并。而中国正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李有为说，中国国家大法只承认公共财产不可侵犯，能否以法律确保私人和公共财产都神圣不可侵犯呢？李有为又说，在中美对抗下，有人指美国等待中国在外部压力下犯错，自己垮台，而他直言，我认为最容易犯的是左的错误。他强调，关键时刻最重要是稳定民心，尤其是企业家民心，使他们觉得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都得到政府法律的确实保障，就能够安心地投资发展。这篇文章刊登在文汇报，文汇报是北京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全资所有的媒体，外界认为香港所有的媒体都在曾庆红的势力范围内。光是南华早报引述南京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顾叔分析称，李有为的言论可能不只是代表自己，亦都代表党内其他自由派的想法。 被视为改革派的李有为亦都曾经在1996年表态支持中国国企改革，遭党内左派批判。当年担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有为在一次中央党校研讨会上宣读自己的文章《关于所有制问题的思考》，文章指国有制并非公有制的最好形式，支持国企改革出售国企股权。外界分析江泽民的改制将全中国人民的国有财产都瓜分成了官员的私有财产，官员成了资本家，中国就变成了共产党资本主义。所谓的收买国企股权不过是象征性地出了少少钱，有些甚至是从银行里面空手套白狼拿出来的。从1998年到2003年这段私有化高潮期间，江泽民当局关闭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制造了长达六年的国有资产监管空窗期。全民脱贫成画饼，中国大学贫困生的救助金遭削减。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020年度教育部预算中大幅度削减对中小学教育、教师培训和对外留学等经费的支出，有专案削减规模甚至高达 90%， 但就大幅度增加了对来华留学生的专项拨款。报道没有提供这方面的细节。实际上这些贫困学子所期待的所谓国家助学金，最高的每年都不到4000元人民币，约600美金。资深学者杨宁远指出，微薄的助学金其实也是很多贫困学子的救命钱。全民脱贫的政治画饼成了削减贫困学生救助的直接原因之一。云南大学一位知情者表示，在今年教育部的年度预算中压缩了各级学校的支出预算，其中对高校的教育支出减少了127.98亿元人民币，约19亿美元。官方缩减开支的理由是要过紧日子。中共咋咋跳，美国第七舰队公开三照片。美中关系近来越来越紧张，美国第七舰队在10月9日航入西沙群岛海域，公开驱逐舰麦肯号一系列演习照片。不过就刺痛了中共敏感神经，中共南部战区发言人张南东昨日深夜称麦肯号擅自闯入中国西沙领海，要求美国立刻停止此类挑衅行为。美国第七舰队昨日在脸书发文公开三张演习照片，透露麦肯号进行了一次小艇攻击队演习，同时指出麦肯号目前被分配到驱逐舰15中队内，该中队是美国海军最大的前线部署中队，亦是第七舰队的主要水面部队。不过中国国防部就因此激到咋咋跳。张南东昨日深夜表示，麦肯号未经中共政府允许擅自闯入中国西沙领海，强调中共对此全程跟踪监视，查证识别，予以警告驱离。事实上美军大动作驶入西沙海域进行演习，正好打破了中共单方面宣布该海域是中国领海的主张，尤其中共一周前才同样在西沙海域进行军演，更为这次行动增添更多意义。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的新闻主要内容有：丑闻不断，拜登儿子商业伙伴的欺诈罪成立；巴基斯坦宣布封杀 TikTok， 中共威胁惹怒印度；2020诺贝尔和平奖恰逢刘晓波获奖10周年。以下来关注拜登儿子商业伙伴的欺诈罪消息。上诉法院近日推翻了一名联邦法官的判决，恢复了陪审团对拜登儿子亨特的一位长期商业伙伴阿切的定罪。阿切在2018年6月因为在一系列约6000万美元的债券发行中涉及欺诈罪而被陪审团判刑。同案的还有加拉尼斯和库尼，库尼去年被判处30个月监禁，加拉尼斯上个月被判处189个月监禁，并因参与了另一个欺诈计划被勒令没收8000多万美元。但纽约南区法官艾布拉姆斯在2018年底推翻了对阿切的定罪。艾布拉姆斯是由奥巴马总统任命的联邦法官，他裁定说加拉尼斯确实犯下了大规模欺诈罪，不过法院注意到阿切缺乏必要的作案动机，因此判决他在本项诉讼中无罪。美国巡回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庭由3名法官组成的小组在裁决中说， 由于在审判中提供的证据分量和陪审团的判决并不相称，我们发现地方法院滥用了他的处置权来撤销对阿哲的判决，并准予新的审判。联邦检察官胡泽米当时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如陪审团很快就一致发现那样，那些被告精心策划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计划，欺骗美国原住民社区和多个养老基金，所有这些都是以腐败的方式为自己的个人和商业利益牟利。胡泽米在后来的一份文件中说，陪审团之所以对阿哲定罪，是因为对阿哲案唯一有争议的问题作出了合理的推断，亦即是阿哲的心态。巡回法庭在推翻艾布拉姆斯的判决时说，他要求直接证明阿哲的心态，甚至没有考虑在直觉下应该回避的那些证据，这是错误的。虽然上诉法庭的裁决中没有提到亨特，但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先前的法庭文件显示，被告人依靠亨特的名字来提高他们的信誉。被判刑的库尼曾经在一个秘密录音电话中说，亨特拜登为阿哲工作，因此我们有顶级的政治人物撑腰，我们所有人都是顶级人物。近年来，亨特在他父亲任副总统期间的行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审查，包括在对川普总统进行弹劾调查期间，亨特和阿哲一起担任乌克兰布吕斯马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他们还共同参与了很多其他商业活动。参议院最近出台的一份调查报告发现，奥巴马政府知道亨特在乌克兰公司担任董事会成员存在的问题，但时任总统奥巴马不顾一些白宫高级官员的一再警告，对他姑息纵容。调查中发现，一位俄罗斯知名人士在他父亲拜登任副总统时向亨特支付了$3,500,000。以下来关注巴基斯坦封杀 TikTok 的消息。目前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软件亦遭到印度敌对国巴基斯坦的正式禁止。在8号，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 PTA 宣布，鉴于社会不同阶层民众对视频应用 TikTok 上的不道德和不雅内容的投诉， PTA 已经发布了阻止该应用的指示。一名巴基斯坦高官告知路透社，我们反复要求他们设置有效机制来阻挡不道德和猥琐的内容，但是该平台一直未能完全满足巴基斯坦方面的要求。 TikTok 禁令在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的指示下做出，他已经要求电信当局劝阻他的软件发布更多庸俗的内容。在今年7月，巴基斯坦对 TikTok 就不道德和不雅内容问题发布了最终警告，称该软件充斥不道德粗俗内容，严重危害该国青少年健康。巴基斯坦还在7月份对腾讯游戏绝地求生实施了禁令，并表示该国政府收到了有关该游戏令人上瘾、浪费时间并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投诉。目前除了美国、印度、巴基斯坦之外，澳洲、日本等国政界亦在讨论调查 TikTok 国安风险隐患的问题。以下来看看中共的威胁怎样激怒印度。最近针对中共驻印度大使馆致信印度媒体不允许他们报道台湾国庆时提到台湾总统、中华民国等字眼，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印度媒体是自由的媒体，有权力报道他们认为合适的议题。在8号，印度主流报章《印度快报》、《政治家日报》都刊登了全版庆祝台湾双十国庆的广告。印度的 Z-News 电视台旗下国际频道《世界新闻》一手掌握，在7号晚间亦播放了一则长达25分钟的台湾专题报道。当晚，这三家媒体都收到中共驻印度大使馆的信函，要求他们遵守一中原则，信中强调不要称台湾是一个国家，及称呼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为总统，或使用中华民国来称呼台湾。对此，在8号，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斯里亚斯塔亚在记者会中表示，印度的媒体是自由媒体，可以报道他们认为合适的议题。不少印度媒体工作者在推特贴出该份警告信函表示不满，质疑那是中共对印度报道台湾的媒体提出间接威胁吗？在相关新闻曝光之后，不少印度网友在推特晒出台湾国旗，亦有网友以 PS 软体将台湾、印度国旗并排，象征台印友好，而这些贴文亦标记了台湾国庆日、台湾不是中国等标签。在推特上，拥有10万多人追捧的印度知名工程师维卡斯亦在他的推特发出多张台湾、印度国旗合照， 他并呼吁大家在10月10号台湾国庆当日转发这些图片，让霸凌者中共看到。独立记者兼节目主持人阿迪亚亦在推特表示，如果政府高层不做这件事，那就让我们来做。以下是2020诺贝尔和平奖消息。根据美国之音在9号的消息，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由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获得，理由是因为这个机构为战胜饥饿所做的努力，为改善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和平条件所做的贡献，对防止饥饿被用作战争和冲突的武器方面所发挥的推动作用。诺奖委员会特别提到 WFP 对中共病毒大流行导致世界饥饿人口猛增的应对。该委员会称，面对这场大流行，世界粮食计划署加倍努力展现出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成立于1961年，总部在意大利的罗马。 WFP 官网介绍，该机构每年都会向大约80个国家的8000万人口提供援助，是处于全球抗击饥饿的最前线，致力于抗击饥饿，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并与各种社区展开合作，共同改善营养状况和增强恢复力的人道主义组织，包括211名个人和107个国际组织被提名角逐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其中包括香港民主运动、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和美国总统川普亦被提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中国民运人士08宪章共同发起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10周年。在2010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以在中国为基本人权持久而非暴力的奋斗为由，将当年的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当时刘晓波因为起草08宪章被中共当局判处11年监禁。诺贝尔委员会在颁奖典礼上摆了一张空的椅，象征身陷囹圄的刘晓波。刘晓波获奖之后，中共和挪威关系降到冰点，两国于2008年展开的自由贸易谈判中断，直到2017年才恢复。在狱中服刑的刘晓波2017年6月被确诊肝癌晚期而获准保外就医，在同年的7月13号病逝于中国辽宁的一间医院。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今年8月27号访问挪威时表示，当时有记者问，如果诺贝尔和平奖在未来颁给香港人，中方将如何回应。王毅警告说，中方坚决拒绝任何人士企图利用诺贝尔和平奖去干预中国内部事务。有评论认为，北京的警告显然奏效，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从今年的诺贝尔奖候选名单中挑选了一个最不可能得罪中共的世界粮食计划署获奖。世界粮食计划署是国际粮农组织的下属机构，目前国际粮农组织负责人是前中共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这节的新闻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礼拜四，苹果宣布他们会将所有用户的 Apple TV Plus 免费试用期延长到2021年的2月底。这个意味着那些在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期间开始免费试用的用户将获得一些额外的市场，也就是最多3个月的免费服务。在今年11月1号到3月1号这3个月期间，对 Apple TV Plus 付费的用户也将获得商店的积分。据悉，这额外的3个月的 Apple TV Plus 免费服务可能是为了弥补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减缓了他们原创系列的制作。苹果提供续订的免费试用版，可以给用户在不得不再次付费之前追看旧的系列，并赶上观看第二季的首播时间。根据向德州环境质量委员会提交的申请文件， Tesla 公司计划在德州新工厂生产电池。Tesla 在空气质量许可证申请中表示，工厂计划运营一个电池制造部门来生产安装在车辆上的电池组。今年9月22号， Tesla 举办了电池日活动。在活动上，公司概述了它生产一种新型电池组的计划。据悉， Tesla 的德州奥斯汀新工厂将是 Tesla 继内华达州超级工厂、纽约超级工厂、上海超级工厂和柏林超级工厂之后的第五家工厂，亦将是继 Fremont 工厂、上海工厂和柏林工厂之后的第四家汽车组装工厂。 九月底，据报道话，公司已经收购了另外一块381英亩的土地。一块土地邻近该公司在奥斯汀的超级工厂所在地。据 CNN 礼拜四报道，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为5个军事基地的 5G 实验提供6亿美金资金。这些测试将集中在虚拟现实训练、机器人和无人机等方面。国防部说 5G 对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据悉，测试地点分别位于 San Diego 海军基地、犹他州希尔空军基地、华盛顿州刘易斯麦克乔德联合基地、乔治亚州奥尔巴尼海军陆战队后勤基地和拉斯维加斯的内里斯空军基地。负责研究和工程的代理国防部副部长 Michael Crassiers 说 5G 将加强我们国家的作战能力。据悉，实验将同 AT&T、三星、诺基亚、爱立信等公司进行合作，包括使用自主无人机、生物识别技术、混合现实训练以及机器学习等内容。芯片制造商 AMD 发布了新款 Zen 3 Ryzen 5000系列处理器。这个系列处理器的起价是299美金，将在今年11月5号开始发售。据悉，基于 Zen 3架构的 Ryzen 5000系列 CPU 仍然使用 AMD 的7纳米制程工艺，将用于台式机。这个系列的 CPU 是该公司推出的首批基于新一代 Zen 3架构的芯片，代表了 AMD 台式机芯片到目前为止的最大飞跃，亦是最后一代使用 AM4 接口的 AMD 处理器。AMD 表示，在 Ryzen 5000系列处理器中，新的 Ryzen 5900X 是世界上最好的游戏 CPU。公司仲话，佢嘅 Zen 3芯片嘅效率系 Intel Core i9 10900K 芯片嘅2.8倍。AMD 仲表示，同基于 Zen 2架构嘅旧款处理器相比，喺热设计功耗 TDP 同内核数相同嘅情况下，基于 Zen 3架构嘅新一代处理器将令到台式机处理性能提升26%。IBM 日前在官网上宣布，他们将剥离旗下的管理基础设施服务业务，成立一家新的公司。IBM 则会专注于混合云和人工智能业务。IBM 将剥离管理基础设施服务业务部门，是4月份上任的 CEO 艾尔温德·克里希纳在被团队的邮件中宣布的。IBM 已经在官网上公布了这个邮件。艾尔温德表示，他们决定将全球技术服务部门下的管理基础设施服务业务剥离成一家独立的公司。新公司计划在2021年年底成立。剥离之后，新公司和 IBM 将专注于各自所擅长的领域。IBM 专注于开放混合云平台和人工智能能力。剥离管理基础设施服务业务而成立的新公司会专注于提供管理基础设施服务。从艾尔温德所提到的信息来看，剥离后成立的新公司仲是一家人员众多、业务庞大的公司。礼拜四，针对美国一家法院之前做出的阻止川普政府 TikTok 禁令执行的判决，美国司法部启动了上诉程序。在9月28号，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卡尔尼科尔斯发布了一项初步裁决，要求暂缓实施美国商务部关于令苹果和 Google 应用商店不再提供 TikTok 下载和更新服务的行政命令。不过在法院举行进一步的听证会前，川普政府的 TikTok 禁令仍然未被取消。法院还将进一步举行听证会，以考量川普政府的 TikTok 禁令的合法性。川普总统曾经颁发行政命令，要求 TikTok 将他的美国资产出售给美国公司。今年9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禁令，要求苹果和 Google 等美国的应用商店下架这个短视频应用。之前有消息说 TikTok 已经和美国的相关公司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内容涉及将他的美国资产出售给 Oracle。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想和大家谈一谈中国的宗教自由，或者可以说 中国的宗教不自由啦。咁首先想讲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噶，咁就是上个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啊，就去到梵蒂冈就希望会见教宗方济各嘅，但就被拒绝啦。咁啊，梵蒂冈俾出嘅原因咧，就系话而家因为系美国总统大选嘅期间，咁啊教廷就唔想啊涉及美国总统大选嘅政治问题啦，咁啊所以拒绝会见蓬佩奥嘅。咁啊，外界就好多人都指出啦，其实咧真实嘅原因咧，就系梵蒂冈而家正在同中共啊倾紧呢一个中梵协议嘅续约议题啊。咁而家中美关系咁恶劣啦，咁啊所以教宗就唔想喺呢一个时候会见蓬佩奥，就以免啊中梵协议嘅续约咧就会节外生枝嘅。咁另外值得一提嘅咧，就系蓬佩奥其实喺九月份咧，就曾经喺推特上边呼吁啊罗马教廷咧，能够同美国喺埋一齐，保护宗教自由，同埋咧与中国嘅天主教徒同埋香港人民咧系站在一起嘅。咁我觉得亦都可能系蓬佩奥嘅呢一个呼吁咧，就令到教宗更加唔想见啊蓬佩奥嘅。嗱，咁好啦，就讲咗咁多呢个前提啦。咁啊，讲翻中国嘅宗教自由啦，叶晚峰可唔可以同我哋首先介绍一下，究竟天主教喺中国系几时开始，又点样开始嘅咧？
嗱，最早传入中国嘅天主教派咧，就系景教噶。景教咧起源于叙利亚，当年嘅叙利亚就系罗马帝国嘅一部分嚟噶。咁而且叙利亚系亦都系当时西方文明嘅重镇。咁啊，喺635年啊，景教系经呢个波斯传入嘅中国嘅。咁嚟到中国当时咧，就系唐朝嘅贞观九年。咁啊，唐太宗啦，唐太宗本身啊信呢个佛教噶，但系咧佢系容许呢个景教喺中国传教噶。而且景教嚟到中国咧，就冇钱嘅，冇钱起教堂。唐太宗咧出钱资助呢个景教喺长安嘅义安坊咧。起呢个教堂噶，咁你见到啦，唐太宗咧身为一个佛教徒，可以咧咁对呢个外来嘅宗教咁呢个优待啦，可见唐太宗系一个非常之开明、包容、宽容嘅君主嚟噶啦。咁啊，景教喺中国咧就平平稳稳咁咧传咗大概200年咁长时间噶。咁佢大部分嘅信徒咧都系皇宫里边嗰啲贵族啦，或者系士大夫之类嗰啲咁嘅人啦，即系。用而家嘅俗语讲咧，就系嗰啲高端人口嚟噶。咁啊，一直去到呢、这个唐武宗呢个会昌年间啊，就系、是、出现咗呢个灭佛事件噶。咁景教咧系因而咧就系、是、受到波及而衰落噶。
嗱，咁我又好奇怪啦，点解唐武宗啊要灭佛咧？
唐朝一向咧，本身咧就系对呢个佛教非常之礼遇噶，自远咧佢哋咧就唔抽税噶，僧人咧亦都唔使服呢个兵役噶。但系咧，去到唐武宗嗰个时代咧，个社会可能出咗一啲败坏嘅现象啦。咁啊，好多男丁咧就蛊惑啦，就为咗唔使服兵役啦，就亦都即系做僧人咧，有人供养啦，社会地位亦都高啦，咁都一齐出家啦。成为僧人，咁搞到朝廷征兵咧出现困难啦，唔够男丁，社会各行各业咧都缺乏男丁噶，咁武宗一怒之下咧就要灭佛啦，咁景教嘅亦都受到呢个限制噶，同埋打压噶，因而咧就慢慢咁衰落咗啦。
嗱，咁景教衰落啦，系咪表示佢就咁从此消失咧？
咁又唔系，景教去到呢个13、14世纪，即系元朝嗰时候咧。因为有大批嘅色目人啊，从中东啊、中亚咁移民嚟到中国生活噶，咁啊好多啲咁嘅色目人啊，其实色目人即系中亚嗰啲民族啦，咁啊好多咧都系信呢个景教噶，所以咧景教又喺中国流传啦，而且呢次咧流传得非常之广啦，就遍及中国各大各主要地方都有噶，咁全国咧有72座教堂噶，被呢啲教堂被称为十字庙噶，广州咧都有一间噶。咁当时嘅教宗咧，亦都咧多次派呢个使者嚟到北京，向呢、这个元朝咧递呢个国书噶，就同元朝咧建立咗一个正式嘅官方嘅关系噶。咁1307年啊， 北京仲设立呢个主教区噶，咁当时嘅教徒咧有六万人咁多噶，咁北京有六万啦，全国加起嚟可能就几十万噶咯噃，系嘛？
嗯，都系相当大嘅数字啊吓，喺嗰阵时嚟讲。
但系咧，元朝一到灭亡之后咧，景教咧就开始衰落啦。点解咧？因为啊，喺中东啊，呢个中亚地区咧，喺嗰阵时候咧，就十四世纪咧就开始咧就系转信呢个回教伊斯兰教噶。咁而中国嘅景教咧，因为冇咗个根啦，佢个根嚟自呢个波斯噶嘛，咁啊亦都式微啦。
好啦，咁既然伊斯兰教盛行啦，咁景教就没落啦，吓式微啦。咁喺乜嘢时间天主教再喺中国出现呢？
天主教再喺中国出现呢，要等到十六世纪中叶啦。咁啊，罗马天主教咧喺嗰时咧就开始传入我哋中国嘅。咁啊，最早咧就系喺1555年啊，耶稣教会嘅教士咧就嚟到澳门登陆澳门噶。咁咧。亦都要等到1583年，利马窦啦，利马窦嚟到广东展开中国嘅传教工作。咁当年咧就系、是、明朝嘅神宗万历十一年嘅，利马窦同埋其他嘅传教士咧，因为咧熟悉嘅西方嘅天文啊、地理啊、数学呢咁知识咧，系受到当时嘅皇帝同埋大臣咧就非常之欢迎同埋重用噶。咁啊，亦都为咗佢哋嘅。传教工作咧就打开咗好多扇门啦，带嚟好多好多方便噶。咁信众咧就渐渐增加啦。咁啊，教廷咧亦都喺中国咧设立呢个教区啦，主教区亦都有委任中国人咧为呢个神父同埋主教嘅添。
哇！咁听起嚟吓，明朝嘅时候呢一个天主教系咁鼎盛嘅。咁到咗清朝嘅时候又点样呢？
清朝咧喺天主教咧去到呢、這个康熙年间咧就系、是、进入呢个黄金时期啦。咁喺1692年啊，康熙就下诏天主教教士喺中国传教可以自由传教，不受任何限制噶。而人民咧亦都可以自由信教噶。咁啊，康熙啊同埋唐太宗咧系中国历史上嘅明君嚟噶嘛，但系佢两个咧英雄所见略同，对外来个宗教咧。是保持一种开明、包容、接受的态度的。跟今时今日有些政权一日到黑怕人推翻他，所以又要禁这样又要禁那样，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清朝康熙年间的中国人，比起今日的中国人所享受到的宗教自由是高出多很多了，是吧？但是呢这个天主教的教义和中国人的文化呢始终是有些少不协调的地方的。
在哪一方面呢？叶万峰，
在1645年教廷下令中国教友是不可以拜祭祖先，亦都不可以敬孔的。这一样东西确实令到很多教友和当时的社会呢就很难接受。你知道中国人，传统中国人祭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来的嘛。而且中国人是受儒家的文化影响咁多年，所以呢你叫唔敬孔呢，唔祭孔呢，亦都是一个非常之难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咁嘅禁令呢就同中国嘅社会出现咗摩擦㗎。这个被视为呢个礼仪之争㗎。
嗯，咁呢一种嘅摩擦咧，对天主教喺中国嘅发展又有啲咩影响咧？
嗱，呢一种咁嘅摩擦咧，去到雍正嗰时候咧，就进入白热化啦。咁啊，雍正咧，因而咧就下令啦，传教士除咗喺广州之外，其他全国啊都唔可以再进行呢个传教嘅活动噶。咁啊。点解喺广州又可以呢？因为广州咧当时咧就系海上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通商嘅口嚟噶。
嗯，吓
嗰时已经有到雍正嗰时咧，已经有所谓嘅十三行啊喺嗰度设立咗噶啦，系专门同呢、这个外来嘅嗰啲商人坐船啦，坐船嚟到广州嘅，咁喺度经商嘅，所以喺嗰度特别地区嚟。广州嗰时系特区嚟噶啦，吓，所以容许喺嗰度有活动，其他地方唔得啦。但喺中国其他地方咧，个情形咧就越嚟越恶化噶，甚至咧系迟啲咧仲出现咗呢个处决教士咁嘅情况噶。
哇，咁非常严重。咁当时处决嘅人数又系点样样咧？
系有一定嘅数字噶，当时吓咁啊， 但呢种情况呢係去到1824年啦，鸦片战争之后呢就开始有些少转机啦。因为呢鸦片战争嘅之后呢又有五个商埠呢係规定要同外商可以通商嘅。所以呢啲传教士呢亦都可以喺嗰度活动。咁一直到1860年天津条约签署之后呢，咁所有传教嘅限制喺中国呢就取消晒啦，被取消晒啦。咁天主教呢又回复到发展嘅阶段。但係好景不常喎，去到1900年啦，大家知道啦，就义和团嘅出现啦，佢哋推行嗰种咁嘅排外运动。天主教当时呢就成为主要目标啊，咁就係首当其冲承受咗好大嘅创伤㗎。当时有4位主教啦，31位神父啦，同埋30000多名嘅呢个教徒呢係被杀㗎。咁呢一次惨痛嘅经历呢係视为中国天主教嘅教难嚟㗎。
嗱，咁你就话30000多个教徒被杀咧，呢个相当大嘅数字嚟嘅。咁就究竟喺当时啊，整个中国入边有几多嘅天主教教徒咧？
当时嘅天主教徒咧就有72000噶。咁啊，人数咧就系喺呢个义和团之后咧就开始迅速嘅增加。到呢个民国成立嗰时候，1911年咧有信徒143000咁多噶。呢个主要原因就系、中国人呢越来越受到西方文化的思想的影响，而开始接受这个西方的宗教的。咁去到1937年啦，即係同中日本仔抗战开始呢，当时个信徒呢係有310000的。咁呢个数目都係唔少的喎。咁、天主教除咗喺呢个、中国传教之外呢，亦都喺中国呢设立咗好多嘅学校啦。大学啦，譬如复旦大学啊、富人大学啊，都系天主教教会成立㗎，亦都创办咗好多孤儿院啦、医院啦、诊所啦，对中国社会嘅影响呢系非常之多㗎。仲有啊，今日嘅香港同澳门啊，有好多名校啊，都系喺天主教教会多年前创立嘅。
嗱，咁啊，听你讲咗咁多啦，天主教喺中国真系起起伏伏，有好多嘅转变。咁我哋休息之后咧，同大家会再继续追踪咧，究竟啊喺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天主教又有啲咩嘅转变噶？我哋喺休息之后翻嚟同大家再见面噶。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上个环节同大家讲到天主教在中国的历史上真的起起伏伏的，到了1930年代都颇为盛行的，到了1949年中共夺取中国政权之后，天主教和天主教徒又面临什么的转变呢？叶晚峰，
在1949年中共当权之后呢，成立了一个无神论的政府，对所有的宗教呢都进行这个打压的。他们认为有了信仰的人相信神相信佛呢，就不会对中国共产党绝对的忠诚和这个服从的，所以一定需要钳制。所以在中共统治下，所有的宗教的历史都是血泪史来的。而天主教亦都冇例外啦，咁啊，49年之后，中共同梵蒂冈咧就系冇建立呢个外交关系噶，但系咧保持咗一啲官方嘅联系嘅。咁喺1950年啊，呢个反革命嘅运动中咧，大批嘅教徒同埋呢个教士咧系受到残酷嘅迫害，好多教士咧系被驱逐出国或离开中国啦，或者咧就系被长期监禁噶。嗱，俾个例子你睇啦，1955年啊，上海嘅主教龚品梅啊，因为啊抵制中共啊对天主教嘅所谓嘅改造同埋渗透咧，咁啊系被捕噶，连同佢300名神父同埋教徒咧系一齐被捕，咁啊龚品梅教授呢个主教系被判终身监禁噶，系坐到1985年先至获释啊。获释咗，即系仲系有罪噶吓，就再过几年后先至真系咧就俾佢离国噶。咁另外一个样板咧就系呢个朱立德神父啦。朱立德神父呢个家族咧300年前已经系信奉呢个天主教噶。 咁佢有三兄弟，三兄弟都做神父噶。咁朱立德神父咧就被判监啊，呢个劳改咧就27年噶。咁佢有一位兄长啦，就系、是、亦都系被判长期嘅监禁，但死于监狱中噶。另一位咧就系、是、坐咗10几年之后被放出嚟，但系咧遭到软禁，唔俾出国噶。咁梵蒂冈啊，见到呢个中共咁样残酷咁残害呢个天主教徒，因此咧就同中共咧就断绝所有嘅联系，所有嘅外交关系啦。
嗱，咁梵蒂冈啊同中共断交啦，中共在唔在乎咧？佢有啲咩反应咧？
咁人哋同你断交，佢都冇负噶，系嘛？咁但系咧，佢1957年咧就成立咗呢个天主教爱国教会啊。呢、这个教会咧就由中共个领导嘅。啲信徒咧就系对中国共产党啦就效忠嘅，咁呢个教会就唔理梵蒂冈噶啦，自己决定所有嘅事务噶。主教咧就由自己选择，自己祝圣。咁呢一样咧就系大忌嚟噶，因为咧主教自选自圣咧系严重违反咗天主教嘅教规噶，因为根据天主教嘅教义啊，呢、这个。主教是耶稣使徒的承继人，所以一定要由耶稣在世的代表教宗去祝圣才合法的。你自己选自己圣就大逆不道，不受到上天的承认的，就好像无媒九合一
样。这个根据教廷的规例，他就是全部都违反了自选自圣。这个违反天主教廷规例的爱国教会，究竟多不多中国人参加呢？
好多教徒啊，喺当时见到呢个咁嘅所谓嘅爱国教会咧，完全唔跟规矩嘅，系乱咁嚟噶，所以咧大部分人咧选择咧就唔加入嘅，仍然系效忠于罗马嘅天主教教宗嘅。咁呢一班嘅教徒啊，日后咧就成为咗地下教会啦。中共啊，当然啊就唔会轻易放过呢一班啊地下教会嘅教徒啦，所以经常咧就去骚扰啊、破坏啊、折磨啊。监禁噶，亦都经常咧毁坏佢哋嗰啲教堂噶。
咁究竟而家嚟讲咧，中国嘅爱国教会同埋地下教会啊嘅教徒分别系有几多咧？
嗱，爱国教会咧有官方数字嘅，估计就有550万，而地下教会咧就比较难估计啦，即系冇一个正式嘅统计数字，估计咧就700万到1000万人到啦。咁啊喺外国教会成立咗之后嘅几十年咧，梵蒂冈同埋呢个中共咧都系处于一种呢个冷战状态噶。咁梵蒂冈咧就对中共嗰种啊不停打压地下天主教徒啊，同埋自选自圣主教咧非常之不满啊。而中共咧对梵蒂冈咧为地下教会嘅主教祝圣咧，亦都坚决反对噶。即系你话我唔啱，我亦都话你唔啱噶。
咁啊，双方呢一种喺中共同埋梵蒂冈嘅呢种冷战状态，又到几时有转变呢？
嗱，呢种情况维持咗几十年啦，一直去到2005年咧就有所转变噶。因为2005年咧，本笃16世成为教宗，咁啊，佢又表示咗想同中共亲近啲，希望咧就系同佢拉近个距离。但碍于主教任命呢个问题咧，始终都冇解决，所以咧亦都冇任何突破噶。到2013年，本笃16世退位，咁啊方济各成为新任教宗，佢亦都系跟随呢个本笃16世嘅路线，希望同中共咧行近一啲噶。佢嘅想法咧就系想揾到一个梵蒂冈同中共都可以接受嘅方法。令到地下教会同外国教会嘅教徒咧可以融为一体噶，呢个咧就系佢嘅初衷。
嗱，咁啊非常之好嘅初衷啊，要将外国教会同埋呢个地下教会嘅教徒融为一体。咁但系究竟方济各吓同中共嘅应对方面，佢有啲咩实质嘅行动，同埋有啲咩嘅突破咧？
方济各上任后咧，即刻表示啦，佢有兴趣去访问中国，而且咧。送了40件啊，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俾阿习近平表示友好嘅，佢都识做啊，
好大嘅一个礼物啊吓，40件艺术品，
因为梵蒂冈出得手嘅都一定系即系精品啦吓，唔会喺嗰啲淘宝度买翻嚟嗰啲，
即系我谂唔可以用个金钱去衡量咯，呢个系即系同艺术同埋或者从呢个信仰方面嗰个价值系非常之高嘅，应该
系啦。 咁中共咧就始终咧就系、是、啊牙教打咩鸡髀打人牙教软啦，咁终于喺2016年咧有所反应啦，并表示咧佢哋咧亦都感兴趣嘅同呢个梵蒂冈建立呢有建设性嘅合作。咁佢喺2016年年尾咧就有消息传出啦，中共咧正系同梵蒂冈喺谈判中，谈判主要内容咧就系主教任命方法啦。后来又有消息传出，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主教呢就由中共指派，梵蒂冈委任，教宗呢只有呢个否决权嘅啫，即係话梵蒂冈如果唔同意中共选择嘅人呢就可以唔委任，其他呢就冇其他嘅权力㗎啦。咁呢样嘢呢就係、是、引起好多非议㗎啦。
是啊，你说由中共一个无神论的政权去任命主教，即是这一样东西我就很想知道究竟即是社会各界人士对这样的方案的反应即实际上是怎样的呢？
消息传出后批评声就是四起的，因为这个方案就将主教任命权双手奉送了给中共的。批评得最积极的就是香港的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的。咁介绍下陈日君啦，陈日君呢就係最了解中国嘅天主教情况㗎。佢长时期呢同大陆呢地下教会係有保持联系㗎，係援助佢哋帮助佢哋㗎。佢最了解地下教会所承受嘅痛苦，而且呢亦都係非常之明白中共打压天主教嗰种残酷无情㗎。佢认为梵蒂冈呢就根本就唔了解中共系乜嘢，唔知道中共嘅本性系乜嘢，先至会咁天真，以为可以透过咁简单嘅谈判就可以同中共解决主教任命咁关键嘅问题㗎。咁啊陈日君讲得非常之啱㗎喎，梵蒂冈你睇手上面呢其实冇任何谈判筹码㗎。谈判结果呢一定系灾难性㗎，中共一定系会系好强硬啦。如果你梵蒂冈要达成协议，你自己让步啦，你自己去协妥协啦，佢就绝对唔会同你妥协㗎啦。仲有嗰个时机上呢就非常之唔恰当啦。大家都知啦，中共而家正系雷厉风行咁样举行呢个宗教中国化嘛，係咪所有宗教呢要听党嘅指挥，要听党嘅领导跟党走㗎。喺咁嘅大环境下，你话有咩可以谈得出嚟呢？係咪
嗱，咁我哋节目开始嘅时候讲到啦，话而家有个中梵协议啦。咁究竟呢一个中梵协议系几时达成，同埋个内容又知唔知道咧？
嗱，中梵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咧，最终咧系喺2018年9月签署嘅。咁为期咧就两年嘅，呢、這个临时协议为期两年嘅啫。细则咧就保密嘅，唔公布嘅，但只公布咗啦。以后嘅主教任命咧就由中共去指派。梵蒂冈就任命，教宗呢只有否决权嘅啫。仲有教宗呢将会赦免并承认爱国教会以前嗰八名呢自选自圣嘅主教啦，要赦免佢哋嘅罪过，而且呢承认佢哋合法嘅主教啦。呢样嘢呢就係违反咗天主教嘅教义㗎。咁仲有呢就係、是、要有报道称呢八位主教中，其中有两位咧系有女朋友嘅，而且生埋仔女嘅添。
哇，咁都得？
系啊，
哇，真系好匪夷所思。
咁呢啲亦都系完全违反咗天主教嘅教规嘅，神职人员一定系要中呢、這个独立独身噶嘛，系嘛？咁佢哋又破晒戒嘅吓。嗱、啊，讲翻地下教会啦，喺呢、這个协议里面嘅地下教会咧嘅合法主教咧，就必须由中共重新推荐。再由宗教呢、這个教宗去任命㗎。即係好似当以前冇发生过，呢啲係新人嚟㗎啫，重新嚟过㗎要。其实对呢啲咁嘅地下主教係一种侮辱嚟㗎，係咪？另外呢有两位地下主教呢需要辞职让位俾呢个两位官方主教。喺咁样情况之下，真係啲好多教徒都非常之憤恨，真係非常之點解會咁樣嘅合約令即係都會出現呢，令到佢處於咁啲惡劣嘅環境。但係最差嘅仲係呢地下教會長期期望獲得官方承認佢哋嘅合法地位呢，就一隻字都冇提到㗎。
咁真係非常之失望，即係聽落去呢就 直情是地下教会就会被外国教会取替的。咁啊，好啦，我哋一到休息时间啦，休息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再追踪落去，睇下地下教会嘅情况系点，同埋点解啊梵蒂冈会同意咁样样嘅协议噶。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三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嗱，头先讲到咧，就系呢个中梵协议啊，咁啊，听落咧呢一个中梵协议对地下教会系好唔公平嘅，咁点解梵蒂冈都会同意呢个咁嘅协议呢？
嗱，从公布内容嚟睇咧，中共咧系冇作出任何嘅让步，而获得咗以后主教嘅任命权噶，并且啊，争取到梵蒂冈啊赦免同埋承认啊八位自足自胜嘅主教。呢样嘢真系好难预测得到呢个梵蒂冈会同意喎，真系系嘛？而梵蒂冈咧丧失咗呢个主教任命权之外咧，其他方面系一无所得噶。原嚟啊合法嘅主教而家需要好根据中共嘅游戏规则重新任命，好似以前嗰啲嘢完全抹杀晒噶啦。两位合法嘅主教需要让位俾呢个地下主教吓，呢个。需要让位俾两位官方主教噶，地下教会咧仍然系非法组织，唔受任何法律嘅保障噶。咁啊，以后啊，主教都系由呢个官方去委派嘅话咧，地下教会嘅处境咧就将会非常之凄凉啦。因为冇咗合法主教嘅领导同埋呢个保护之下，地下教会好快咧就会被中共解体噶啦。而啲教徒咧就将会被呢个爱国教会所吸纳咗，而整个地下教会就会消失噶啦。咁呢个教呢、这个咁嘅协议啊，对梵蒂冈同呢个对下地下教会都系百害而无一利噶。而且呢个协议啊，亦达唔到梵蒂冈本嚟要想令到地下教会嘅教徒同爱国教会嘅教徒融为一体嘅目的嘅。咁样样都唔掂嘅，点解梵蒂冈会签呢？好多人就咁样估计啦，就梵蒂冈咧，好有可能咧系为咗政治利益嘅考量，为咗拥抱中共啊而放弃咗地下教会噶。咁呢个协议确系对地下教会嘅教徒咧系打击非常之沉重噶。佢哋为咗维持对呢个教宗嘅忠诚啊，几十年嚟啊饱受欺凌噶，而家被出卖，真系非常之阴公噶。
嗱。一无所得的协议梵蒂冈都肯签，因为一般来讲签一个协议应该是个妥协，双方面都有某些的利益咁先至签㗎嘛。咁呢一个协议对梵蒂冈一啲利益都冇嘅，佢都签得落手。
唉，所以呢个陈日君就话梵蒂冈根本就好幼稚啦，根本就唔了解中共嗰种食人唔掠骨嘅情况，唉，好有好天真咁样吓，同佢哋谂住啊，我会咁做，你都会有啲回敬啩，唔系喎，中共啊食咗你就算噶咯噃。
嗱，你讲到话食咗你就算啦，咁我好想知道啦，呢个中梵协议系喺2018年9月份签嘅，咁即系签咗两年啦，咁究竟啊过呢两年啊，地下教会嘅情况又系点呢？
唉，地下教会情况就差啦，就打压咧，受到打压咧越嚟越严重噶。中共啊，用中梵协议作为一个理据咧，就强迫地下教会啲神父啊，同埋啲教友咧，系要强迫佢参加呢个爱国教会噶。强迫嘅力度啊越嚟越大添，而且啊，今年二月啊，中共就实施咗呢个所谓嘅宗教团体管理法，规定所有宗教团体必须向政府呢个登记，否则咧就属于违法噶。唉，咁样地化会嘅处境就真係岌岌可危啦，成为任意打压嘅对象啦，因为你都係非法嘅，係咪佢鍾意点就点㗎啦。嗱，例如喺福建闽东区呢，有几间呢个地下教会嘅教堂呢就被毁坏咗啦，又喺其他嘅地下教会教堂里面安置咗好多人面识别技术嘅录像头监控嘅活动，同分别即係分辨出教友嘅身份嘅，知道你係边个㗎，令到呢人人担心都会被捕㗎，所以教会嘅活动呢係好难继续落去㗎啦。
一般来讲一个协议的執行，好了，執行完之后呢就会有一个评估，究竟这个协议的效用效力是如何，同埋甚至会有个报告出的。在这个中梵协议，这个临时协议两年过了，究竟梵蒂冈，即是不要讲中共了，讲梵蒂冈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评估或者是报告出了呢？
梵蒂冈就话呢个临时协议咧，只系执行咗两年时间啊，仲系短，所以睇唔到个成效噶。因此咧，佢哋咧就计划咧就系同呢个中共咧续约，要睇即系要睇长啲时间噶。其实咧，佢哋系夹硬咧就系忽视咗而家地下教会受到个打压啊，比以前更加严重呢个事实噶，亦都唔理会啊蓬佩奥对佢哋嘅忠告。陈日君话：地下教会啊，而家正系被中共谋杀之中噶，咁盼望教宗咧就唔好见死不救。言下之意咧就话教宗咧乜都唔做，系见死不救噶。
因为的确系事实，地下教会受到咁多嘅迫害，你仲话要吓教廷，仲话要俾多啲时间睇下点？其实佢话要睇耐长啲时间，令我谂起蓬佩奥喺两个月前讲嘅番说话，即系个意思就系话，其实美国同其他嘅西方国家咧，系俾中共欺骗咗四十几年。因为四十几年前咧，西方国家系相信，如果帮助中共啊吓经济起飞咧，咁中共就会变成一个民主自由嘅社会，俾自己人民咧有民主自由嘅。咁但系四十几年过咗啦，咁啊见到其实系背道而驰嘅，中国人民所受嘅钳制咧就越来越犀利嘅，咁亦都系啊，佢哋嗰个控制能嗰、那个控制力咧，仲要跨越到系中国出边嘅，全世界佢都要掌控住嘅。咁所以冯佩奥都话啦，而家美国系醒啦。咁点解梵蒂冈听完冯佩奥呢番说话之后，自己唔去反省下，仲要俾时间俾中共？你只系真系俾中共再欺骗多你好长好长嘅时间。
系啊。所以是陈日君话佢哋幼稚，其实即系话佢哋系非常之无知啦，系嘛？冯佩奥系讲得好啱嘅，美国嘅国策系好啱嘅，就系而家一定要咧，就系捉紧中共啊呢个实行呢个宗教中国化呢一种咁嘅运动咧，其实咧系好大力咁打压呢个宗教自由噶，佢系而家周围呼吁全世界咧系关注呢件事噶。因为而家中共嘅国策咧，就系想啊，利用啊呢个中国共产党嘅呢一种信仰咧，代替其他宗教信仰，系嘛？你睇下好多地方啦，去强迫嗰啲宗教信徒咧，就系将佢哋嘅神啊或者佛嘅相片咧，系换咗摆呢个毛泽东啊、习近平啊啲咁嘅照片上去噶。咁样做法呢就係、是、其实呢就係、是、鼓吹呢人民呢就係、是、对中国共产党嘅信仰呢係代替咗佢原有嘅信仰嘅。呢、这个咁样做法呢就真係破天荒嘅。
其实他们说宗教中国化呢，其实根本就是宗教中共化。那你大家都见到啊，西藏的藏传佛教、新疆的穆斯林教、基督教、天主教、法轮功和很多其他不同的宗教信仰呢，都是被中共不停这么多年来不停打压。打压的力度呢是有增无减的。那是将自己中共是神化了，就好像你刚才讲了，逼啲人放弃自己信奉的神，而去完完全全去信奉共产党。好多人以为共产党就是一个理念，但其实你想深一层，它其实就是一个信仰，是一个邪教，我可以这么说。
是啊，亦都有一个案例的，就是在一些贫穷地区的天主教村呢，啲农村嚟嘅，成条村都系信呢个天主教嘅。咁中共呢就啲官员呢就系威逼嗰啲村民，你要将你耶稣像搬走，然后呢就挂上呢个毛泽东同埋习近平嘅相，咁呢你先至可以继续获得呢个呢个政府嘅补贴㗎。如果你唔挂呢就冇㗎啦。咁就系、是、另外一种方式去压迫呢啲咁嘅信徒嘅。
同埋仲有话要啲教堂呢要升国旗啦，同埋要唱国歌啦。咁呢啲都係真係侵犯咗佢哋呢个宗教自由嘅权利啦。
呢啲升国旗唱国歌喺佛教 寺庙里面早已经做咗好耐噶啦吓，咁啊而家咧系扩散到其他宗教咯吓，咁、啊、所以啊美国嘅特朗普同埋呢个蓬佩奥啊，好大力咁样鼓吹要保护呢个宗教自由，其实系睇到中共嘅做法嘅，所以咧系制出呢种咁嘅手段去对抗佢哋噶。
呢、这个亦都系中共完完全全控制全人民嘅一个手法之一，就系、是、控制佢哋嘅宗教信仰。而唔信自己宗教系信共产党啦。好啦，今日同大家讲嘅中国入边嘅宗教自由咧，就讲到咁多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